各位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中医的书籍《针灸大成》。《针灸大成》这本书是明朝的杨继周先生所转集以及所著作。这本书里头记载了不少的针灸有关的事情，而且可以说在近代来，就是几百年来收集针灸材料最丰富的一本书。这里头选集了《内经》《南经》，还有他自己当时明朝可以搜集到的各类针灸书籍，还有杨氏家传以及他自己的一些经验。这里头有一部分叫做禁针穴以及禁灸穴。禁针就是不可以扎针，禁灸就是不可以烧艾灸的穴道。这都是从别的书里面所选取出来的。明朝杨继周先生的《禁针穴歌》里头记载了有22个穴道不可以针，有40多个穴道不可以灸。不可以扎针的穴道，分析一下，大部分都在危险处，例如头上面的几个缝中间，或者是骨头缝，或者是心脏上，或者是某些个位置都是比较危险的，例如扎流血了可能会造成不良后果的这种穴道。例如他讲的脑户、性会、神庭、玉枕、络雀、承林、芦席、角孙，这几个穴道呢都是在头上，大概就是在头骨跟头骨相交接的地方的缝里头，甚至于这个缝呢是好几个缝的接口。那么这种地方要针上去啊，常常会发生不可预期的后果，因为针非常的长，假如扎入到里头的脑，或者说扎入了硬脑膜，再进去进到软脑膜，甚至于进到脑里头的话，就会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另外呢，还有像他这个禁针穴歌里头的，例如神道、灵台、潭中等等这几个穴道呢，那就是在胸口的，在心脏部位的。假如针到了心脏，可能也会发生一些不好的这个后果。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像水分神阙这种穴道呢，它是像神阙，就是在肚脐，那这个地方要扎进去了，也会发生危险。会阴、横骨、气冲这几个穴道都是在这个胯下，也就是在属膝部这个地方的穴道，或者是在两阴中间的穴道。这种地方依照中国古时候的礼教来讲，这种地方也不可以随便扎针，何况里头也有非常大的动脉通过，所以扎针的时候是非常危险。另外还有好些个穴都是这样，例如手无里啦、三阳络啦、清灵啦等等这些穴道，也都是因为底下有动脉，所以不能够随便扎，扎出血来可能都会发生问题。另外，这刚刚讲的这是20几个穴道以外呢，还有一些穴道特殊的人不可以扎，例如孕妇不可以扎合谷和三阴交，因为曾经有这样的一些个病例，就是扎了合谷三阴交，就可以使这个孕妇立刻就到了临盆。因此呢，就是说孕妇扎了这个针可能流产，所以他说孕妇不宜针合谷三阴交内一同平，他说这两个穴都不行。另外还有一个穴叫做石门穴，石门穴不管扎针也好，不管是灸也好，都不行。石门针灸君膝剂啊，就阴虚剂，这两个呢都不可以，都不给扎，就是不可以针也不可以灸。为什么呢？可能就会使得人女子终身孕不成，就是一辈子都不可能怀孕了。其实讲，依据现代的研究，发现到石门的附近有一个穴道，对于怀孕的问题能够达到，就是能够达到 完全不使怀孕的这个目的呢，另外有一个穴叫做厥运穴，就在这个石门的旁边啊，石门的下面一点点。另外呢，还有几个穴道也不可以随便扎的，例如云门、鸠尾、缺盆啊，这几个穴道呢，它都刚刚好是在肺的外端，肺的旁边。那么假如扎深了的时候，搞不好就会把肺扎破一个洞，以至于得到了所谓的气胸之类的毛病。另外肩颈啊，或者是什么五脏，例如说肝心脾肺肾或者胆等等，这些地方都不能够随便扎针。有的穴道扎了针以后要是出了血，那么这个人呢就会啊，就会这个可能就报销了，就没有救了。所以有很多的穴道都不能够随便扎针。另外针灸大全里面还讲了一段叫做禁灸穴歌，就是不可以灸的。灸是什么呢？灸就是艾灸，就是用艾草啊，把它给碾成一个小小的，例如像麦粒或者像一个小小团子那样大小的东西，然后上面点火，这样子呢来灸那个穴道。也有好多的穴道不可以灸，例如来分析起来，他说有一些穴道呢，例如在脸上的或在头部的一些穴道不可以随便灸。为什么？脸上的穴道一灸了，搞不好就把脸给烫花了，就一个一个的这个很难看的疤痕出现，这样子是不行的。头上面也有一些穴道，可能因为底下就是血啊，就是这个动脉或静脉所经过，那么在这地方灸呢，也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预期的后果。例如亚门风府天柱晨光灵气头围，这几个穴道，这几个穴道呢都是在头部的啊，都在头部的。而且呢这些穴道假如针灸就是这个艾灸了以后呢，很可能会造成血压突然的增高太多，是让人不能够忍受的。另外像丝竹空啦、篆竹啊、金明啊、塑料、合料、银香，这些都是在脸庞上的。在脸上面的穴道，尤其是在刚刚好在这个眼睛边边这些穴道呢，那么要灸可能就使得眼睛这里发生了一些个不好的状况。另外还有很多的穴啊，也都不可以随便的灸。那么在禁灸穴歌里头有一句话必须提出来的，就是说针跟灸他认为啊，古人认为最好不要一起用。假如说针后又灸或灸后又针呢，他认为是不太合道理的。所以他说灸而勿针，针勿灸，就是扎了针以后呢就不要灸，灸了以后就不要扎，就不要这个就不要针。针经未自藏叮咛，就是说针经有一本书叫做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的后半部分有一部叫做灵枢经，灵枢经有81篇，这81篇里头几乎都是在讲扎针之道，所以呢称它为针经。所以针经未自藏叮咛，就针经里头都说了不可以啊针后灸，灸后针。但是呢他这里又提到，他说庸医针灸一起用，徒使患者泡落行。他说那个不太好的医生呢，他不管，他是针灸一起用，这样子使得患者呢好像受了所谓的泡落的。泡落是什么呢？泡落就是在《封神榜》《封神演义》这本书里头曾经记载了一种刑具，称之为泡落。所以他说徒使患者泡落行，好像被那样子的烧烤的那样子的一种这种用刑的一种方式。这是针灸大成里面讲的有关禁针禁灸，不可以扎针，不可以灸的。另外一本书叫做《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它分为两大部分，一个部分称之为《黄帝内经素问》，一个部分称之为《黄帝内经灵枢》。素问的部分几乎都是讲的中医学和道家的学术系统的理论，另外呢，灵枢经就是专门讲扎针或者是灸的。针灸两个部分。那么灵枢经里头有记载了几个 不可以扎针的这种禁忌。那么我这里把它给做一些摘要，例如他说刺之禁这个部分，刺之禁他说扎针不可以随便扎针的状况是什么呢？例如这里讲心内勿刺，以刺勿内，以罪勿刺，以刺勿罪，心怒勿刺，以刺勿怒。这里面讲什么呢？他是说例如心内勿刺，以刺勿内，就是说刚刚入房就是性有所谓的性行为，有性行为之后不可以扎针，扎针之后呢，他说以刺勿内，扎了针以后不可以有性的接触。另外以罪勿刺，以刺勿罪，刚刚喝完酒的人不可以扎针，刚刚扎了针的人也不可以喝酒。心怒勿刺，以刺勿怒，就是说刚刚发了脾气的人不可以扎针，扎了针以后也不可以发脾气。另外辛劳勿刺，以刺勿劳，就刚刚才劳动过度的人不可以扎针，扎了针以后呢也不可以过度的劳累。以饱勿刺，以刺勿饱，就是说刚刚吃饱了的人不可以扎针，那么刚刚扎针以后也不可以吃得过饱，这些都是禁忌。另外呢，以饥勿刺，以刺勿饥，刚刚饿着了的人，就是没有吃东西的人不可以扎针，刚刚吃扎过针以后也不可以立刻的就让他不再吃东西，以刺勿饥。以渴勿刺，以刺勿渴，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刚刚渴得不得了的，那么你也不准许给他扎针，扎了针以后也不能够让他总是不喝水，总是渴着。那么他讲大惊大恐必定其气，有的人他刚刚才在那里又害怕又受惊吓等等，这样子的人呢，一来给你扎针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定其气，就是让他的气已经完全稳定下来，或者说情绪已经稳定下来，才可以乃刺之，这个时候才能够给他扎针。另外呢，又说乘车来者卧而休之，就是他假如说是坐车子来的呢，那么你让他先躺在那里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才能够，然后休息多久呢？如食寝，就是好像刚刚才吃过一餐饭，我们大概吃一餐饭20-30分钟、30-40分钟的样子。他说卧而休之，如食寝，就是说让他大约休息一个20-30分钟、30-40分钟呢，乃次之。出行来者，就是走路过来的，出行来者，坐而休之。刚刚那个坐车来的，要让他躺卧着休息，这走路来的呢，你让他坐着休息，坐而休之。如行十里寝，就好像走了十里那么远的路程的这种时间，也就走十里的话，不知道是多久，大约50-60分钟左右，然后呢乃刺之，这个才可以给他扎针，否则的话那么就会发生了问题。因此他说其脉乱气散，逆营卫，精气不足，这个时候呢因而刺之，则病会入于阴，所以呢不可以在身就是惊恐等等气乱的时候这样扎针。所以阴病出则为阳了，要邪气复生，那么粗工误扎，就是不好的医生呢，他连管都不管这件事情，所以给他扎针的时候是为伐身，这样子呢就会把他的身体的状况给科伐住了，形体已矣，乃效脑髓。假如说身体不这个就是科伐的太过度的话，那么脑呢也会脑髓也会消，精液不化，以至于脱其五味，这个呢称之为失气，这个时候呢气都要失去了。除了《黄帝内经》讲的凡刺之禁以外呢，还有讲到例如刺禁论在《素问》里头，刚才呢是林书的，那么现在呢在《素问》里头也有提到扎针也有一些个禁忌。 例如他写的说，无赐大醉，不要赐刚刚喝醉酒的人，令人气乱，会使他气乱。无赐大怒，刚刚生过气的人，你给他扎针的话呢，会令人气逆。无赐大劳人，刚刚才坐牢，劳动的过度的，那么你不能够赐他。无赐心饱人，太饱的。无赐大饥人，刚刚饥饿过的人。无赐大渴人，还有无赐大惊人。那么这些都是不可以随便给他扎针的，因为刚才在灵书里头已经说过，那么这些扎针的都会发生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注意的事项，比如刚才我们在这个针灸大全里头记载讲的，说是刺中五脏或者刺中胆都会使人发生死亡或者什么的状况。那么你看在素问五十二篇刺进论里头就讲，他说刺中心一日死，就是说假如这个针扎到了心脏的话，那么一天就可能死了。那么刺中肝可能五天会死，假如刺中肾六天会死。好，就是说肝心脾肺肾五脏都不能够随便被刺到。那么刺中肺的话呢，三天会死。那假如刺中脾，那么十天会死。刺中胆一天半会死。那么甚至于他刺到了这些地方，那么他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死的时候的状况都可以告诉你。那么古人他们真的是对于临床，也就是说真正的实际临证都是非常的有啊，就是曾经做过非常深入的研究。所以他说刺中心虽然说一日死，其动为异，就是说会产生异的这种状况。刺中肝五日死呢，其动为语，就会讲出一些个奇怪的话来也许。那么刺中肾六日死，其动为涕，打喷嚏的涕。那么刺中肺呢三日死，其动为咳，就是说会咳嗽的啊，这种咳的声音出来。刺中脾呢十天会死，那么它其动为吞，会有吞咽的动作。刺中胆一日半死呢，其动为呕，就会呕吐啊，呕吐东西。呕跟刚才讲的吐呢是不太一样，呕吐一种是有声音，呕就是有声音，做出来这声音。吐呢就是有物而没有声音的，这个叫吐。那么这是刺中胆的话呢，其动为呕，就会呕出声音来。另外还有在刺经论里头另外提到一些事情，例如刺腹上重大脉，血出不止死。腹是什么地方呢？腹就是我们脚上面，脚盘上头有一个穴道，我们称之为冲阳穴。那么在针灸大成讲的进针里头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刺中冲阳，他说冲阳血出头幽冥，就是说冲阳这地方假如针扎针以后出了血的话呢，就要去到幽冥。幽冥就是什么地方呢？古时候的传说认为人死了以后就先到阎罗王那里去报道，幽冥呢就大概是地府阎王之处。那么所以说刺上啊，这个腹上的这个大脉，腹上的大脉呢就是冲阳穴。冲阳穴是一个动脉经过的地方，而且这个动脉呢是在非常浅层的地方，所以呢扎针的时候要很小心，要扎流血了很可能就因此而血出不止死。另外呢是面中溜脉，面中我们这个脸上有一些穴道啊，它跟这个什么地方，跟眼睛有关系。那么而且那些穴道呢，假如说你刺了以后，假如说出了血，那个血呢就会留在目眶里头，结果呢形成一大块的血瘀阻块，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压到了视神经或者是眼睛上面的某些个这个视，就是与眼睛的活动有关的肌肉，那这个时候呢就会不幸为盲，就会看不见了。另外假如说刺中啊，刺头中，刺到脑户里头，也就是刺到脑里头的时候呢，入脑立死， 扎到脑的时候，马上就会死。刺舌下重脉太过，舌头底下，那么假如说扎的这个脉呀、把它给扎的过度了的话，血出不止为阴，这个时候呢就会哑掉了。刺足下部落，刺足就是脚上面有一些紫色的一些个筋啊，有一些所谓的筋呢，就是小血管或者微血管、细血管这些小血管，然后刺的这些部落，也就是紫色的这种小血管，要刺破了流出血来的话呢，那么血啊，他说重血脉就扎到了这个血脉呢，结果不出，就是重脉而血不出的话呢，就会肿了，真的是如此。因为这些地方的这个脉呢，假如说你扎进去啊，以至于它的血在里头出血，就是所谓的内出血啊，内部比较皮的深层的啊，肌肉里头的那些小血管出血的话，那么假如这个血不能够把它给流出来，就会肿了。另外还有一些穴道，例如虚中大脉也不可以扎针，扎了以后令人扑脱色就会昏倒啊。就会脸色变白变苍白。刺中气街中脉，气街就是我们的这属膝部啊，刺到这个地方中脉的话呢，血不出就会肿，而产生了属啊这个属膝部的肉芽淋巴肿之类，所以叫做属仆。刺起脊间，脊就是我们这个脊椎，脊椎的这个间也就是这个督脉所过的地方，然后扎进去了以后重髓，假如说扎到了里头的这个脊髓，那么就会为乳楼，也就是人会驼掉了啊。那么刺到乳中、乳房等等都会肿，刺到例如说刺到啊手鱼腹这个地方，要是刺到里头的血出来的话，那么也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会肿起来，而且鱼腹这个地方的针灸经常的都会刺出血来，这也是很常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底下都是小血管。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也不可以随便刺，就是我们的膝盖的膝眼。膝眼这个地方呢，里头有关节滑囊液，刺出滑囊液出来就会为掰，这个在针灸大成里面都有记载。那么在《黄帝内经》里头也记载，他说刺七病出一为掰，就是刺到七啊膝盖的膝眼里头，然后出了一体就会掰。可是现在我们常常看到医院里面治疗这个膝这个地方特别肿的人，他就拿针进去抽出里头的液体来，那么将来会发生什么状况我们也不知道了。那当然也许他们有特别的治疗方法吧。好，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胡医师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哈，因为我看有些孕妇可能就譬如说身体不舒服啊，那他们去看中医或者是说安胎或是什么哈，那不晓得说中医在这方面对于孕妇的这个用药啊或者是针灸上面是不是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或是要注意的地方？
孕妇被针灸是非常要非常小心的，因为针灸呢它是一种伤害性的一种处理。那么有几个穴道不可以针也不可以灸，例如合谷穴。合谷穴的位置呢是在这个虎口这个地方，合谷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三阴交啊，在这个内踝往上三寸这个位置啊，这个穴道呢是不能够随便的扎针。当然呢其实不只是扎针，而且连按压都要很小心。例如曾经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头面合谷，说就是头啊面上面的毛病都可以扎合谷。那么所以呢有的人头一痛了就捏一捏合谷啊，或者是扎一个合谷啊，这些都是一个很要注意的事情。所以孕妇在这个曾经在宋朝的时候啊，有一位太子，他很喜欢医学，可是呢这个太子性情又比较急躁。那么他有一次跟他们的医官叫做徐文伯一起在这个 出游，结果呢就看到一个孕妇，而孕妇已经快要临盆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很想要知道那这个孕妇到底怀的是男生还是女生，所以呢就给他把个脉，他就说嗯一个男孩。那结果这个徐文博也就是他的老师，一把个脉他说是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结果呢这个宋太子他性子很急，他就说那这样剖腹来看好了。对，徐文博说这个不可以，因为他已经快要临盆，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用针灸的方式啊，就是扎的合谷跟三阴交。那这个这是一种。另外呢，孕妇有几个针也可以用，像是假如说他已经有那种，例如你用超音波已经发现到他有问题了，就是例如他是反过来的胎呀、或什么已经都
马
到时候已经要生了，但是现在胎位不正，那么也有几个穴可以使用，例如像我们的脚上面有一个穴叫至阴啊，就在这个小指头的这边的这个穴道，那么它就反而它可以帮助一可以使得这个胎给转过来，结果可以顺产。除了穴道以外，还有一些东西，就像是药物不能够随便乱用啊。例如，有一些活血破血的药物不可以随便的使用，否则的话，很可能会导致这种流产。例如红花呀，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个活血化瘀的药物，或者有一些麻醉药也不能随便乱用。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在像《备急千金药方》是孙思邈所写的这本书里头，曾经也有记载过啊，像是孕妇啊，在怀胎九个月的时候，那么像是足少阴肾经就不可以了，就不可以扎针啊，或者是灸啊之类的，
连按都不可以按。
哎，对，是的。那么像我刚刚讲的，像是这个这个什么合谷啊、三阴交，这里也是一样，就不能随便乱按了。同样的，孕妇也，假如说你想要给她按什么穴道，那你一定要赶快，就是连我们都得要很慎重的再去查一查书，到底这个书里头有没有讲到，哎，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危险的穴道或危险的，甚至于连用药我们都有的时候还得要去查一查。假如说特殊，我就要问这个药能不能用，我也会特别注意这个事情。
所以孕妇真的好像也不能随便去给人家按摩啊，
应该不要随便给按摩，也不要随便的指压。
对。
那么像有一些穴道，一般人说是很好的穴道，但是对于孕妇就要特别小心的。
真的，孕妇要比较稍微注意一点。好，谢谢胡医师。
谢谢。